哈哈哈哈，他说什么？哈哈哈哈，靠，月经来了。又滴到，你有月经吗？反正当时我想说，真的是不可能怀孕，除非我是圣母玛利亚之类的。今年的广播金钟奖有 podcast 奖项，到底要报哪一集去参加？欢迎收听紫砂欧娜，大家好，我是欧娜。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曾经在某个年代是难以启齿的，没想到我今天却要大辣辣的直接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所有小故事，那就是月经。我记得我小时候看了一个电视节目，然后有一个谐星就在节目上说，哦，我现在真的什么都聊耶，我连出经都聊了。然后那时候我看的时候还想说，对啊，怎么会有人连出经都拿来分享？没想到今天轮我来讲故事。那其实我小时候对于月经是一个感到害怕、羞愧、羞耻，就是有很多复杂情绪的人。我们以前绝对不会很公开的说我月经来，帮他取了好多绰号，像是苹果面包。哪里像苹果面包？苹果面包明明就很小，但是以前会叫那个卫生棉苹果面包，然后另外呢还会叫他可爱的名字绵绵，然后呢还有大姨妈，就是帮他取了各种绰号。其实我根本不懂跟姨妈有什么关系。另外以前在义中街还有一些那种卖可爱文具的店会专门写说，哦，这个是可以适合拿来放卫生棉，要帮卫生棉准备一个可爱日系的小袋子，就是你平常去厕所换的时候是不能秀出logo 的。我们以前是很害怕被人家发现，我们都要装在可爱的小袋子，然后偷偷摸摸、偷鸡摸狗的去厕所换。那如果今天没有可爱的小袋子，我们就会把卫生棉整个握在手中，让你的手变成剪刀石头布的石头，就握紧紧，千万不要秀出来，因为以前会觉得很尴尬。那另外呢，我国中时还发生了一件颇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会不会某一天月经来，所以我就放了卫生棉在我书包里。结果有一位坐在我后面男同学他就跟我借了课本，那我那时候没有想太多，我就直接把课本这样递给他，想说，哦，拿去抄笔记吧 go 这样。结果呢，当我把课本递出去的时候，我夹在课本里的卫生棉就这样子咻掉到他的桌子上，当然是不小心夹进去，不是把他当书签好，就是反正就这样咻掉到桌子上。当下在那个年代，十几快二十年前，很保守呢。那时候我们就是没办法很公开的谈这件事情。我跟他真的是面面相觑，然后我就很快速迅雷不及掩耳，立刻把卫生棉抽到我这边，然后就放到丢到书包里。对方也一句话都没有讲，因为当时真的觉得很尴尬，而且我事后可能后悔一个礼拜，都一直在反复思考说，我怎么那么不小心，怎么那么出糗。但是如果现在再发生这种事情，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毕竟我现在甚至要把它录成 podcast， 但是当年就是觉得很害羞。然后另外讲到大姨妈呢，我这个也有延伸一个无聊小故事，就是我以前搞不清楚大姨妈这个绰号，我就是背不太起来。然后那时候在学校就跟其他同学聊天，我就说，哦，所以是大姑妈来了吗？这样子，当下其他女同学都笑成一团，就说，哈哈哈哈，他说什么？哈哈哈哈，大姑妈什么？哪有人讲大姑妈啊？我想说啊，不是大姑妈，那是谁？原来是姨妈，都是一些长辈、女性长辈的名字。但我当下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我真的情急之下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跟他们说，哦，我们台北有流行讲大姑妈啦，因为我就是小学六年级从台北转到台中，我就说了一个这样的谎言。我不知道那些同学们相信，会不会他们后来以为就是台北讲大姑妈比较流行，就像你们会讲橡皮擦擦布之类的，就是你知道讲一些北部跟中部流行语的差异，就是用说谎的蒙骗。那除了我自己这个同辈呢，大家有帮卫生棉取很多绰号，我觉得长辈也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妈很直接的讲月经、讲经期、讲卫生棉，就是她非常少讲这些词，她也是很避讳的，她都会说你那个来吗，或者是我最常听到她的代名词就是 mass， 她说你 mass 来吗，你 mass 多久没来，她都讲 mass。 我想说妈妈是不是对于月经觉得非常的尴尬，因为有时候我在外面比较大声的说，欸，我要去换卫生棉，我妈还说小声一点，就好像到现在还是对于这个词是觉得害羞尴尬的。所以今天 我就是要来讲故事，让大家对于月经、经期、卫生棉、棉条随便什么月亮杯、月亮碟全部放下心，我们就是把它当一个很健康正常的事情分享。好，首先就来讲一下我的初经的故事。好，那时候呢是小学四年级左右，当时我的身高是140几公分，其实在同辈中可能已经算偏高的女性。那时候啊，我其实就是很担心月经来，因为我一直有听过一个谣言，就是当月经来之后你呢就很难再继续长高了。我觉得140几150对我来说还不够，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害怕月经来。尤其班上的时候有一些比较矮个子的女生，她们说她们月经来，然后也是说哦月经来之后都不长高，所以我就觉得 OK 这个传言是可信的，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的害怕。结果有一次，我记得那一天呢就是某一堂课我必须要在下课前去借书，接下来就是打扫时间，然后打扫时间就是在上某什么课，然后就放学这样。但是我又很想尿尿，我就立刻冲去厕所，用最快速的方式就是下面出力，然后用把那个尿液变成水柱，像消防水柱一样，这样全速排光光。然后我就很开心，然后就尿完解脱了去借书。结果到了打扫时间，我就发现一切不太对劲。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裤子湿湿的？我那时候穿迷彩裤，那天是便服日，我穿迷彩裤，然后当年很流行迷彩裤，请大家不要见怪。然后我就去先去厕所检查，我就发现哎，对，我的迷彩裤的确下面有点深色，然后怪怪的，难不成我尿出来了吗？因为打扫时间大家椅子不都会摆到桌子上吗，我就去检查我那张椅子，我就发现天哪，我的椅子上面真的有一点点血迹。我就知道靠，月经来了，一点都不在我想要的年纪，太年轻了，四年级对我来说真的不适合，不适合。我当下真的很傻眼。那一回家呢，我就直冲厕所开始洗我的迷彩裤以及内裤，我完全不敢跟我妈讲，我就一个人在那个厕所上一边洗，然后觉得好丢脸，怎么那么早来，我好糗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当时情绪非常的复杂。那小孩一回家就冲厕所，而且还待这么久在洗东西，我妈当然是立刻发现不对劲，她就在外面问我说你在干嘛，我就说我在洗裤子。她想说蛤，为什么要洗裤子？最后呢我是哭着跟她说我月经来了，我就边洗边哭。我妈真的超傻眼，她想说月经来有什么好哭，长不高了，我长不高了。我只能说当年我真担心身高，但是妈妈就觉得我就是发疯的女儿，就有什么好哭。那她就是把卫生棉给我，然后教我一下怎么用，那这个初经的故事也就这样结束了。结果万万没想到这个初经之后接下来几年我月经都没有来，而且我也没有所谓的长不高，我后来长到了175公分，就是我记得我国一到国三大概差了10几公分，我可能国一就已经长到160，然后国三170，然后高一就175这样，反正我就是火速的长高，完全没有那个月经太早来就长不高这件事。所以我现在回想，我都觉得难道那一天是血尿，就是我真的尿得太大力，赶时间最后尿出血尿，根本不是月经，可说是百思不得其解，一辈子的谜。但是我就很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吓哭，唉，殊不知后来月经来得非常不顺，我后来的人生啊才值得哭，真是没必要为第一次哭。那总之呢，我到了国一、国二、国三，我几乎都没有来过月经，我甚至想不起来。那时候其实同学们每一个都在经痛不舒服，吃巧克力然后什么之类，就是大家都正在面临经期刚影响人生的那一段时期，但我都没有这种事情，同学们也都觉得我很奇怪，就只有我没有，每个人都可以互借卫生棉，就我完全没有买，因为我都没有月经。那有一次呢，我爸开同学会，然后我就是以孩子眷属等身份呢去参加。那我爸的大学同学就是什么科都有，那其中一个就是妇产科，我爸妈就趁那时候就问那位医生说欸，我女儿月经都没来欸，要不要去给你看一下？结果那医生真的是用一个超爽朗的声音说她几岁，我说哦，就国中，她说哦，别急啦，16岁以后没来再找我，这样反正就是讲的国中没来也是 OK。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好吧好吧，那就没关系，就也不用特别去看医生。但是到了国中以后我的月经还是没来，所以我就真的去看了医生。 那医生呢就开给我催经药，规定说每天要什么吃一颗，连续吃几天不能中断。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最后还是失败，我没有把催经药吃完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学生时代是一个非常粗鲁以及傻呆以及懒散的人，我那时候就把水瓶放在书包里，然后我就去上课，结果没想到下课时就发现我的水瓶根本没有盖好。其实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还会发生，就是我是很常水瓶盖不好的人，整个水呢就淹了书包，我的所有催经药就融化了，因为它本来就是白色的小锭小药丸这样，就它就完全融化，我根本没办法吃，所以这件事情我就不了了之。我想说算了算了，催经药都融光了我也吃不了啊，月经别来就算了吧，我就再次的放弃。我真的觉得自己真的是超级消极。然后随着高中大家都知道我体重就直线上升，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原本以前可能一开始还有半年来一次，后来就变一年来一次，尤其到上班族时期做康熙的时候，我真的常常一年只来一次，而且一次就只来个两三天，变得完全几乎是一个无精人。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自己也很担心，我也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可是我以前是一个太鸵鸟心态的人，我从来不敢去面对，因为我就想说我如果今天去检查，然后医生要我量体重怎么办啊，然后医生说我怎么生了什么重病怎么办，就以前实在是太鸵鸟心态，想说算了算了，月经没来也蛮方便的啊，不用垫卫生棉，不用怎样怎样，我就是非常的会安慰自己，而且我那时候也清楚的知道我月经没来就是因为太胖，所以也不太想去处理面对。但其实我身边一直有人会给予我这些关心，其中一位呢是我的国中男同学，从国中的时候就相当关心我月经来了没，就怎么会有这么另类的人，而且他是直男，他不是 gay， 他就是很常说王一文你月经来了没啊，然后后来我到大学他特别来辅大看惩罚，然后刚好我那次有跳，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说啊，你月经来了没，就想说从国中关到大学，就是真的是相当关心我，虽然他不会听我的 podcast， 我们现在也很少联络了，但是我想跟他说我现在月经都有来哦，谢谢王同学的关心。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关心过我，就是我当时不是很爱那个在那个爱情海是什么啊，浮浮沉沉找不到伴，然后我那时候都会玩叫软体，然后其中一个聊天聊很久就聊半年的某一个人呢，他有一天就突然问我说我想问你，你有月经吗？我想说奇怪，我们聊天你怎么会突然问我这件事情？我说怎么了吗？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讲说今天经痛，今天月经来怎么不舒服，他就是观察入微到发现我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情烦恼，他就问我说你有月经吗，我才跟他说哦，就是工作关系很少来这样。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我真的是因为他说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我就想说好啦好啦，因为那时候真的已经有点太多年，然后外加我当时就是也是挺喜欢他的，所以我想说好好好，我就去看医生。我就在某一次上班前专门去挂了一个妇产科这样子，那次要去看医生前我真的好紧张，想说不知道他会说什么，结果我一到呢他们就请我先去尿尿，他们说要验孕，但其实当时我应该就是这样讲吗，会不会讲太多，反正当时我想说真的是不可能怀孕，除非我是圣母玛利亚之类的，就是不可能，可是我还是乖乖的验孕。然后验完孕呢我就给他照什么超音波啊，还有帮我打针啊等等，然后那时候照超音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哦，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囊的问题，当时他说没有了，可是可能后来是有，反正他当时就是照一照也说你没有什么多囊问题，但是呢我一站起来他就说不过你这么高我想你的体重应该是非常惊人，他是一个女医生，但他讲话也是蛮直接，他说你体重应该是非常的惊人吧，他也没有叫我量哦，他就直接用看，我说他说你就是要减重，我说好，但是听完这些屁股打了一个针就是催我月经来，我还是没有醒来耶，我还是想说算了反正先来一次再看看吧，没来再去看医生吧。那次打完针之后呢月经真的来了，可是结束后我继续过着那个日夜颠倒三餐不正常的生活，经期再度延迟又继续没来，那我也是一直持续保持着一个很消极的态度，直到我真的下定决心开始减重。我还记得那一次去减重诊所，就是见营养师见医生，然后他们问了非常多很详细的问题，问我每天吃什么，问我月经多久来一次，我那时候 搞不好还说谎的，我可能说半年一次，但当时实在是太害怕被当成就是大怪咖，所以 我可能还说哦，就是可能七八个月来一次吧，但其实实际上 maybe 是一年。总之我就是讲了那些有的没的身体状况之后，医生就用非常严肃的语气再次跟我强调，你一定要减重，不然你会不孕啊，而且你一定要减才有可能月经会来。我就是为了身体的考量，想说好我就认真减。那后来减着减着呢，我在开始减的第一个月我月经就来了，接着从去年到现在每个月我的月经都非常准时的来，就是差不多算一下日期觉得哦这几天会来，就基本上就是真的会这几天会来，都完全没有 delay， 真的是很神奇耶。为什么会这么神奇 I don't know， 就是曾经一年都不来几次的，然后突然每个月变很规律，突然知道哦原来来五天是这种感觉啊，原来第一天第二天的血量会多多啊，就是以前都不知道，但是现在突然完全都清楚。那一开始的那几个月呢，血量真的非常恐怖，就像是要把我这几年欠他们的十几年的量一次流光光。我记得最恐怖的一次，虽然之前我跟大家分享，但我再讲一次啊，就是呢我不是去美国，然后奥兰多那边玩了迪士尼三天，玩了四个园区之后又去一天玩两个环球影城的园区，接着再去佛罗里达的那个航空中心嘛，就是密集的行军式行程五天。那我在第四天的时候就发现月经来，而且血量非同小可，就是来了非常多非常多，就可能太累的时候也会导致血量很多吧。那那时候我们整个旅行结束，我要搭飞机回西雅图，那因为飞机要飞好几个小时，所以我又知道我血量挺多的，所以我那次呢是垫了两个加长式卫生棉，就是几乎从肚脐一路贴到屁股这样，就是非常长的卫生棉。我想说这样一定是得救不，那我就搭飞机也没有想太多，结果搭到准备要下飞机那一刻呢，我就站起来，那一刻不对劲，就是正常我们久坐站起来经血从那里面排出来的时候大概是会有一滩尿的感觉，努力的形容给一些男听众，但那一次我一站起来，我里头的血，我感觉我尿了六泡尿，就是真的咻咻咻六次。然后我想说哇靠怎么流那么多，但我想说没事没事，就是我有垫很长很长就是肚脐到屁股的卫生棉，没事的，一定都有接住。但马上不对劲，我发现我的裙子湿了，就是真的超湿。幸好我那天穿黑色连身长裙，我穿那个金卡戴珊的牌子 Skins 的，然后它的那个材质也蛮吸水的，我就发现我的裙子整个湿掉，立刻跟我男朋友讲说我好像血都流出来，他说真的假的，我说对，但是因为刚好我就是黑长裙嘛，所以没有任何人发现异状，一下飞就直冲第一个厕所。那我一进厕所呢，我把裙子拉起来看，我真的吓坏耶，你们知道我流多少血吗？就是很像腹部中弹或者是流产之类，我真的整个大腿全部都是血，然后一路到小腿，我的大腿那个血的画面我到现在还是难以忘记耶，我还拍一张，因为实在是太可怕，就没有从来没有看过大腿有这么多血。然后我就赶快用什么卫生纸啊，然后疯狂的把大腿擦干净。我真的一边擦想说幸好穿长裙，幸好穿长裙，如果今天穿短裤短裙真的会把路人吓死，或者是穿浅色的那个真的太多了。我就把整个腿啊都擦干净之后，也把裙子稍微擦，其实也没什么用，因为裙子已经吸了超湿超湿，我就没办法。然后就跟男朋友说我们赶快去超市。为什么要去超市？因为我当下发现什么夜用卫生棉都是无法满足我的，我需要买的是成人纸尿布。所以那一天我们一下飞机要回家前，我们就冲去超市，我就买了很多成人的睡觉尿布。我其实不太确定它到底是否经期睡觉的女生，还是否真的是需要尿布的人，但我就是买了一大包。然后那几天呢，我那次的经期也特别的长，可能就是真的太累了吧，我就来了七天左右。然后 不管是早上晚上我都穿着成人纸尿布，然后也都是一两个小时就要换一次，就真的一直流血一直流血，我都觉得我会不会失血过多，就真的那个流的数量 我真的好难想，我就是真的觉得会失血过多，这么多就是一直在流血，但一边流一边安慰自己说或许就是在排毒吧，就是要把这十年欠的份全部流光光。然后幸好那一次就是七天的大血崩之后呢，接下来又恢复正常，就到目前都是相当的正常。那我现在回头想还是觉得自己以前怎么会这么蠢，因为我知道我们这边啊，听众也是什么年纪都有，除了高中生。我前几天还收到一封讯息，他说哦，那你的书真的好好看哦，我说谢谢，然后他就说他才小学五年级，他说他就是拿他姐姐买的我的书呢带去学校看，然后他同学也说很好看。那小学五年级很有可能你月经来，所以我在这边就是要呼吁所有的听众们，如果你们经期今天不顺不正常有问题，千万不要跟我一样非常的鸵鸟心态不想去面对，我们就是要认真的处理，不要像我一样稍微处理一下然后又想放弃，又想说啊算算算了没关系啦，因为我真的觉得月经跟一个人的身体健不健康是正相关的。我今天作息不正常，我的经期就会很乱很不顺，我今天过得比较正常饮食健康，我的经期就会非常的准时，它是一个健康的象征，所以大家一定要正视它，不要像我一样偷懒。但是这边呢也推荐几个我这个经期爱用小物，第一推荐 Apple Watch， 我真的觉得 Apple Watch 记录经期好方便，就是它可以记录哪一天来，然后什么有经血是点状血还是多还是怎样，反正就可以记很细，然后另外它也可以预测下次周期是什么时候，也会提醒你上次周期是什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好记录经期的一个好东西，但是只有 Apple Watch 有，就是手机目前还没有这个 App 的功能。另外呢我一个爱用小物就是棉条，棉条真的是相见恨晚，我到了30岁才认识棉条，棉条真的很方便，如果你是不喜欢一直觉得下面湿哒哒黏腻腻不舒服，然后或者是血味很重的话，棉条真的是你的好朋友，因为棉条它真的可以吸好多血，然后好干爽好方便，再也不用那边垫垫垫，所以我真的是也大力推荐棉条给大家。那其实我自从推荐棉条之后就有非常很多网友说哦，那你应该试试看什么月亮碟月亮杯，就是还有很多一些女生们的推荐小物，但我目前都还没有尝试，如果之后有试到不错的再跟大家分享。那最后来讲一些 月经那么晚来的优点好了，就硬讲好不好，其实是不好的事还要硬说，有可能还是有些优点啦。第一个优点呢就是非常的省钱，大家学生时代用的所有卫生棉我可是一次都没有用过哦，非常的省。然后另外我妹妹她是经期很正常的人，我还记得以前学生时代她很常在那个床前面大哭，因为她就是经血又滴到床单又要洗床单，有一次她今天已经洗完了，结果隔天又滴到，然后她第二次洗好像就是很崩溃还很生气说又滴到又滴到那边洗床单，然后像这种烦恼呢我也是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然后像我很多朋友也是从学生时代就会说什么肚子痛啊然后不舒服啊甚至可能要请一些假什么的，我也是从来没有体会过，所以可能不会影响到学业，什么烂优点啊谁要这烂优点，但是算是硬凑，就是想安慰一下当年的自己没有什么优点了。那我来想一下缺点好，这么晚来的缺点就是第一被大家当乡巴佬，因为我就是很晚才用棉条，然后那时候我推荐的时候就非常多人说哦，那你推荐的这个导管式棉条在我小时候就有了或者是什么20年前。那我之前看那个有一个影片，他们也是说就是19不知道几零年代就已经出棉条这种产品，它并不是新玩意，但是我就是非常的乡巴佬，第一次看到然后变得很糗。那第二个缺点呢就是我到现在还是摸不清楚自己的身体，就是我很难用一些身体的反应去知道自己是不是快来了。我常常有些朋友他们是一个哪边不舒服头痛长一个痘痘，他们就说月经快来了，他们都已经有这种感应，因为他们有常年的经验，但是因为我经验太低，所以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状况，然后我常常快来但我不知道，然后我可能又没有看手表那个预告， 我就会突然在外面流血，然后包包完全没有任何这些卫生棉、卫生棉条等产品，这样子就是稍微的还不太懂我这个身体。好笑，都已经跟他共处就是30年，然后到现在还是不太了解他这样。而且这个不了解也连带着我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欸，就有时候我想说已经5天了，应该今天只要垫护垫就好了吧，因为就是如果只剩经血只剩一点点的话，我就会不会再塞棉条，因为棉条反而会变得太干，然后你拔出来就会有点痛。反正我前面量大的时候，我就是会塞棉条加卫生棉，就是双重保护，然后可能还会穿生理裤，但量少的时候就会变成只垫护垫。那因为我实在还是摸不清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常常就是以为想说快走了，然后就只垫护垫出去睡觉，起床就换我洗床单，就是活到这么大还在洗床单，到现在还摸不清自己。那我现在录到这边，我还在想说这是什么怪主题，突然有点后悔，想说我录这个好吗？不过因为我最想要传达的就是想要大方的聊这个话题，然后提醒所有女孩们就是要正视自己的身体，不要跟我一样。因为我现在就是非常的后悔没有早点去解决这件事情，我也是到了身体一些检查才发现我的雌激素太低啊等等，我的激素低到就是有点好笑，以为自己是男孩。如果你现在 right now 月经已经超过3个月没来， OK 赶快去预约妇产科，我们赶快看医生好吗？那节目最后分享一个我非常期待的事情，但是你们听到这一集的此时此刻呢，其实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有机会的话我应该会剪成小短片记录这个我很期待的事情。就是在本周四我要去参加一个 Chanel VIP 的活动，我真的觉得自己何德何能，这不是应该邀请真正的贵妇参加吗？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收到了这个邀请，他们说现场还会有香槟跟小点，只能说以为要去参加流星花园道明寺家开的 party 非常的复古。然后因为我实在是不敢一个人去，我就觉得去那边我好不自在，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高级的活动，所以我就邀请了一个我的贵妇朋友，我想他可能比较有见过这些场面，所以我就请他陪我去，然后会在礼拜四的下午去参加这个好像2个小时左右的 VIP 活动。我想我自己应该会从头记录到尾，我就是连在家里要怎么装扮比较像贵妇都会好好的仔细思考记录。然后到现场呢，他们说就是我们可以先把车子停到百货公司里面，然后他们会派车子再载我们到彰化的场地，就是一切都非常的隆重，我就会好好记录我这个前进道明寺家的过程。希望大家到时候会多多支持我这个小短片，根本还没有剪就说会多多支持，好像神经病。那最后也顺便宣传一下，我就是还是有持续的在剪 Reels， 虽然常常剪得非常的心灰意冷，想说好难剪啊，尤其是那个影片已经录很长，然后想办法缩很短，因为毕竟太长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兴趣看完，或者是我也担心自己留了太多不重要的东西，所以总是要去无存精的努力留下我觉得好笑又可以让大家有抒压到的画面，所以我还是有持续来做这件事情，继续实现我今年的期许，也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多看几次好吗？那最近呢，百婚百也有一些小短片释出，那其实我们目前还没有规划要变成影音版啦，因为如果要影音版实在是要比较多人力，而且还有人把一整集剪好剪出来，这样就是比较目前做不到，所以我们规划是只要有一些我觉得可以弄成小短片会蛮有趣的内容新闻呢，我们就会架了两个手机支架，然后做很简单的小短影片给大家看，所以目前就是在尝试中。那我之后会上的一支小短片呢，就是 about 百婚百如果去报广播金钟奖的话到底要准备哪几集给评审听，在这边也是想跟所有紫砂听众分享一下，今年的广播金钟奖有 Podcast 奖项，然后只有4个奖吧，什么生活风格、艺术文化，然后少年儿童之类的4种节目奖，那紫砂欧娜当然是只能报生活风格，因为其他实在是与我无关，但是我也很苦恼到底要报哪一集去参加。我个人是觉得晋级的巨人还有白白离婚记，还有谁呢，就是 不太知道到底哪一集大家会比较感兴趣。哇，被关进小房间感觉也是非常的跟生活有关，我想这几集呢我就会准备拿去参加这个广播金钟 但是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入围的几率是相当相当的低，因为生活风格的节目实在太多了，可能会几百个几千个去角逐一个奖项实在是太困难。那我本人曾经有以百分百入围过 KKBOX 风云榜，我已经觉得那是人生高峰了，就是他已经谢天谢地，当时有入围已经是吓到我，吓了我一跳。所以这次我就是抱持着这些平常心去加减的抱抱看，然后希望会带来一个好消息给大家咯。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及陪伴，也谢谢所有听众们愿意听这么古怪的一个主题。其实不能古怪，我们就是要很健康的看待它。那也欢迎大家，如果你们包月经有一些小故事想要与我分享，或者是真的有很厉害的产品想要请我去试用看看的话，都欢迎私讯我。最后就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见，拜拜。我去某，就有一堂有不是的，我讲什么？但是那身为文文也会什么？身为文文，并希望之后还可以接到 Chanel 的邀请，这可能是我与这个Chanel 最近的一刻。